国内是消费进入冬天，你们都知道哈。那不要说菜市价啦、菜价涨啦，那还有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进去满一支派，因为我前年要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到处跟着我了哈。因为我在中国还蛮有名的啊，比在美国有名多了哈。他们有一个全国的大会，本来我是唯一的外来讲员，后来我把它取消掉，就是我不去。后来果然不错，他们一天到晚打电话，因为现在是刷脸刷得很清楚，你只要一上街就有刷脸，对不对？你们如果就像那个上海的那个抢劫案已经降低了96%，因为没有人敢抢了，路上掉钱都不敢捡啊，因为都可以对得出来。谁家的狗啊猫啊掉都可以对得出来啊，因为到处都有很清楚啊。不管如何，我还是去关心他们。那么也到比较古老的，就是传统的教会去看他们，但是他们硬是叫我给他们从后面一点回去啊。他们很爱主，早晨4点半就起床，然后就在很专心预备自己，然后5点半开始正式祷告，啊，祷告到7点，然后5点开始祷告，祷告到7点。然后很快吃饭，我从7点半开始讲到晚上快10点，老人家这么折腾下来嘛，相当辛苦啊，所以而且他们又很爱主，所以也让我不忍心就是不讲。那么下来之后几乎就有病了啊，那个腰就扭了，因为人弱了，抵抗力了。你想想看，72岁的老，在以前是老人家，人生其实古来稀嘛，那。后来我到香港，那边又有特会，所以我又要在那边准备讲啊，而且在国内呢，我根本就不上网，因为一上网我就会expose myself，一般人没关系啦，因为不要那么紧张，因为我是特会很看得起的人，所以我就不上网，所以我在香港准备的东西呢，都是最后一天要临走之前的，才把我的东西写的东西从手机上。寄给我自己，然后翻过下来，再把笔记掉，然后再做一个包裹，你就知道我说嘛。然后那边一忙，我回来，飞到 New Jersey， 隔了一天我就下到 DC 去带他们一个有60年的一个教会的三天的特会，那真是把我整惨了。所以我完了之后就病倒了，人就发抖，人就胸口痛，人就。很严重，所以我上个礼拜刚刚做了心导管的检查，还好没有堵塞，但是就是一直没有想到这个礼拜就给病了，所以要不然不会这样子吧，昨天晚上他在像是拉风箱，他那个烧开水一样躺在床上，一个哇哇哇的气氛，师母就叫我不要来，说那师母是在那边上去讲道理，可以和病人在跑。我说既然是安排的，那就一定恩典够用，所以今天就是我最好的一天但是也不敢不自量力，所以就和青牧师讲了一下，没想到他讲的还有我们曹弟兄把我当成了快死的人一样，没那么严重，那就是我声音会小一点刚才就是话家常就不讲了，现在开始你可以录了要不然刚才那些东西不能上网这个大家都知道今天是 Christmas 之前的一个主日，是不是？看到了，看得清楚吗？那个背景可能紫色不太好这个有一子是给我们 ，a child is given。这句话呢，我很喜欢它。我本来想把它改题目但是一想这是很宝贝的一件事情一个孩子是给我们。这个孩子呢，就是神自己的独生儿子。这个里面包括太宝贝的真理在里面，就是说呢，神把他自己的儿子，独一的爱子，为着我们这些要死在已经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已经卖给罪人，已经注定了将来要灭亡、死亡，被咒诅的这样子的人呢，神爱我们。他把他自己的儿子呢，为了救我们，把他的儿子呢，让他定义，让他为我们代罪死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恶的结局和审判，然后为着我们定在十字架上面。不但如此，他 他要把因着这样子的救赎，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和死亡的咒诅和结局和审判的这种恐怖呢，让我们能够与他的生命有份。所以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呢，所有接受他的罪蒙赦免，然后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神让我们不单单从最终死亡中救出来，而且让我们承受他儿女所有的荣耀和产业。所以这是神的属性里面呢，神的爱。所以在神的爱中呢，其实我们这些人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是被神称义的，我们自己都知道。当我们里面的自私、贪婪、愤怒，还有这种苦毒、恼恨、虚假、腐败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讨神的喜悦。哪怕基督徒只要一离开上帝，我们仍然看见我们里面是一无所有的。所以当神的爱临到我们的时候，有一次赐给我们，这个里面包括神把他的独生爱子当成赎罪的羔羊为我们罪而死，而且让我们借着他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在诗篇二十二篇那里讲到他最先被钉十字架，前面一段后面就讲到说他在大会中要称扬神，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因为我们被神的救恩所接纳之后，我们成为神家的人，我们变成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是一种完全的改变。所以我常常觉得今天传福音其实不是一件让基督徒们不知道如何做的事情，而是一件为了大家都是一个最好的祝福，是每一个人所需要的。我们就只有祷告神，让神的恩典和怜悯呢能够临到我们所爱的、所关心的朋友们，让他们真的知道在这里不是一个脑袋的小脑袋的一个 logical 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命在这里得到释放，得到自由，真正得到能力，能够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若是不然，就在灭亡的当中，在败坏的当中，在没有办法掌握自己情绪和自己身行为的一种的捆绑当中。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得以自由，就是因为神儿子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有一直赐给我们，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祝福，这是神最大的礼物，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好没大家晚上好，就声音小一点。你们知道降临节吗？邱牧师有没有给你们讲降临节？他大概不在讲，因为他到底受徐东辉牧师的一点影响，就是哪里过节的？我以前的背景也是不过节的，圣诞节从来不过的。但是我觉得也矫枉过正，因为这是普天下已经公认的，在这边怎么样？庆祝感恩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虽然哪一天你不知道但是呢，你定了一天来庆祝，这个意义是在那个地方。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并不是过节，我们天天纪念主，但是我们有一个时间呢，大家共同感恩这是教会一般传统里面所做的。那么在一般的教会里面呢，六个教会是有这个的以前是没有，后来这个 Sherry 来了以后，他比较是注重这个圣礼的也不是说学天主教，而是说呢，就是说让大家有个提醒，就像受难日的时候平常大家也学习克服己心、进食祷告，但是在受难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聚会，让大家尽可能的呢，那天晚上就一起进食祷告，提醒大家在神的面前呢，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的苦难，我们在神面前呢，其实是月节的宴席呢，也是要就着苦菜吃的，对不对我们不应该在那一天呢，为了就是心里面他是四人呀，所以他这个叫 Advent， 就是降临节。一般降临节是11月30号之后的第一个主日开始算，第一天算到圣诞节。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降临节的第四个主日。这边有五个蜡烛，是不是？其实那根白的，中间那个黄的，不应该是黄的，应该是白的代表耶稣基督的荣光，它是光明的、圣洁的、公义的。它的完全的那另外四根蜡烛呢，三根紫的，一根粉红色的，粉红色的是第三个礼拜点的，上个礼拜 讲到神的爱。那么另外三个蜡烛呢，那就很多教会就不一样。多半的教会第一个礼拜呢，就是盼望，有的是讲到悔改预备迎接主的再来。第二个礼拜呢，讲到平安，有的讲到爱啊等等，这个不一定的啊。那么第四个讲到喜乐啊，这个是一般的。那下面的英文的呢，就是你去看不同的年度吧，有的时候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讲法。但是它是一个礼拜点一根，那么中间那一根呢是圣诞节的时候点的啊，那所以今天就会把第四根都点完了，圣诞节那个庆祝的时候再点中间那一根，这是一般的教会或者感恩的。那圣诞节大家你们买礼物要送人，还是有的，有买礼物的举个手吧。OK， 好，请放下。你希望能够得到礼物的请举手。多半也是买礼物的人，不买礼物的人也不太期盼人家送礼物这种。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有点受不了，有一个同事呢是一个女的，她就说哎呀，我现在有 big trouble， 她说我要买25个礼物送人。我那个时候刚到美国来我就在旁边听嘛，她说你看，我要送我爸爸，送我妈妈，送我的兄弟姐妹。然后送我爸爸的太太，送我妈妈的先生。我一见我说这个家里搞什么东西啊？原来爸妈两个都离婚了，两个都离婚之后，两个都念许愿家，然后他们生的孩子呢，加起来25个都要送。我说这是什么家庭啊？如果在那个时候40年前，如果来中国的话，在我们中国的话，那完蛋了啊！这个可不是天下大国啊，这个是天下乱成一团的，这是美国社会，好可怕啊！所以他们这样送礼物呢，但是家里面呢，离婚的离婚，再婚的再婚，是不是？家里面没有爱，没有真正的 peace， 没有真正的和喜乐，你送礼物有什么意思？是不是？那这些礼物呢，送完之后呢，你看那个现在已经开始有人在退了啊。那这个 Christmas 一过的话呢，所有那些卖礼物的地方都要大排长龙，或者网上的东西都要退啊。这些礼物不但没有让人得到，我到现在已经不买礼物了。但是人家给我礼物的话呢，我也不会拒绝啊，这样伤了别人的心啊。我知道我师父买了，两个儿子可能也买了，就是我没买啊。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因为好的呢，送给他我也没那个钱，因为现在退休了啊。不好的呢，我都看不上，我送他干嘛？而且呢，他们什么都有了，我何必再送呢？我以前常常送师父很多东西哈，后来发现他什么都不需要，送给他好像惹他麻烦一样。那何必，好汉都吃眼前亏啊！这个只要到时候这个恭喜恭喜就好啊。圣诞节不送礼物呢是一个好事情，为什么？表示呢圣诞节呢大家互相给东西啊，给东西是一个好事情。平常大家都在抢东西，都在骗东西啊，都在得东西取东西，但是这个时候是给东西。那么无论主耶稣是哪天降生的呢？他是真的道成肉身来的，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所以我们接受这个聚会的人呢，能够得到他所给我们的祝福呢，所以不用。圣诞节是一个给的日子啊，让大家记得圣诞节最起码是一个给的日子，因为神把他最宝贝的儿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应当彼此呢有一个给的心。但是给什么呢？要给那个圣诞节过了以后呢，还是可以用的东西。不是说圣诞节过了之后呢没什么意思的东西，而且不是短暂会损坏的啊。这是我写的哈，这个你们后面看不见的，邱博士你就看不见了吧？真的啊那个要不要跟我念一念好不好不介意的话。神是爱，爱我们差遣爱子降生国列的天使天君歌唱，传报大喜的信息，为你们生了主基督。他是照亮外邦人的光，他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蒙爱的人。耶稣基督降世为了拯救罪人，使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又称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他也是已经复活升天尊荣的大祭司， 对一切的丰盛都有心有体的在他里面。他是真光真粮，是道路真理生命，是好牧人。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我处和平的君，写得不错吧？这只是我其中一个 version 啊，那别的我就不懒来了啊。这个我觉得这个 version 呢，比较能够代表神的爱，代表神给我们，把他儿子给我们。然后因为得到了他，我们就得到许许多许许多多的啊。这个里面形容他是谁啊？形容我们从他得到什么？所以让我们能够在圣诞节的时候呢，我送给你们一棵圣诞树啊，你们那个记得就记得，记不得的话自己去做一个。那神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这句话很重要。当我们接受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把他的儿子啊赐给我们。所以道成了肉身，耶稣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就是神的这个圣子，他舍弃了荣耀来到地上，降生成带着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啊。等一下我会解释哈。所以呢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到处接待他，凡愿意接待他的，就是打开我们的心让他进来的，他就释放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事情。当我们得到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是得到神所给我们一切赦罪之后的一切的平安，还有神一切的丰盛。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就得救恩，就得着了一切。我们称为神的儿女，称为神家的人。我们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人生。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而且生命里面能够结出各样的果子来，让别人能够得到祝福和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给的人，我们能够成为后赐，同为后赐，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是保罗在这里把神的救恩传到外邦人当中，神爱世人的一个意象的一个奥秘的一个解释。都这些罪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后赐，而且成为一体，在基督的里面与主联合，而且能够承受神所有一切祝福的应许啊，那就是天上各样的丰盛，这个都在基督里面所临到我们的，就是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重生，圣灵使我们重生，所以我们其实基督徒应该过一个很丰盛、很喜乐、很有能力、很有盼望的一个平安的生活和福分，让我们得到复活的生命，我们将来有一天到神那里去，短暂的人生不是我们的所有。还有荣耀的盼望，我们要在荣耀中与神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被我们自己的软弱和这个外面的社会和我们的生活所捆绑，所弄瞎了心眼，让我们追求短暂的、马上就过去的这些，只让我们一时快乐的，但是在神的面前却不讨神喜悦的，我们自己也不珍惜的，我们自己甚至懊悔的一些东西，不要让这些浪费我们。真正的生命应该是荣耀的、发光的，能够造就别人的，能够带着能力的，能够胜过罪恶的，能够克服自己私欲的，能够自由的，能够不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不该做的事情，而能够有力量去做自己该做、应该做的事情啊。然后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有够用的恩典，让我们每一天可以在软弱的时候得到恩典，也得到能力，莫大的能力。这就是神在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一切。这些就是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再来思想，到底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个地步？我们到底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活出这样子的丰富？这是我们在神面前需要亲近主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来珍惜神所给我们的礼物。阿门。
阿门。
我讲话很快啊，我今天已经很慢了。我很羡慕我的弟弟，昨天晚上啊，我就听两个弟弟都讲到啊，那个红姐讲到啊，你于红姐你们听过吗？她讲到是慢条斯理的，但是讲得很清楚。昨天不小心呢，就听到我五弟啊于恩姐讲到，也很慢，也很清楚。然后再不小心再听听看我的，哇，像打机关枪一样，我都听累了，我自己听自己讲到都跟不上。何况是别人，所以我实在觉得哈、 他好七十岁快走了，啊，要不然的话就是讲到让别人受罪。我今天算是很慢的了，你们中间，你们有几位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举个手好吧？你们那一排今天一起都很早来，你们是不是第一次见到我？啊，见过了，啊 ，OK OK， 所以你们已经习惯了，知道我今天慢一点，对不对？圣诞节是一个给的日子，若是我们能够是一个给的人的话，我们的家就很美。为什么家里面这么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要，同意不同意？如果家里面你看大家都累了，你去洗个碗，你去煮个饭，为什么一定要妈妈要太太做？来，你看大丈夫什么不能做？除了不能生小孩。对啊，但是没有你孩子也生不出来，所以你还是有参与啊。我现在家里面啊，很多事情我就开始做了，那个我的老大呢，他才开始改变。他说他改变的原因呢，就是看到老爸居然还在改，因为他小时候被我管得比较紧啊，看到我是这种这种老式的这种人啊，而且我的父亲啊，被我母亲 spoil 到一个地步啊。烧个开水都是最了不起的事情，而且烧个开水还不一定会关火，那个我当然没那么被 spoil 了，但是我是尽量的不动手，因为我怕我一帮太太的忙的话，就变成中医终身职业下不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就是帮太太一个忙以后，太太说这个事情就给你了，下个老公嘛，以后就不敢私展才干就。藏拙哈，装傻，那个实在是没有意思。家里面本来就是大家的家。以前有一个人呢，去找他的好朋友，那个去抱怨，他就说：“你看，我今天帮我太太做了一些事情哈，他一句话都不感谢我，让我都一点得不到鼓励哈，我以后就不想做了。”那他到这个家里拜访他的那个朋友嘛，那个朋友就说：“我从来不帮太太做事的。”他心生一计说本来就是啊，我也是这样啊，那个来的那个人抱怨的。那隔一阵呢，他就看这个朋友呢，哎，怎么突然走掉了啊？他说我去倒些垃圾嘛。那过一阵呢，他说啊，等一下我去扫一下地嘛，等一下我去洗个碗嘛，等一下我去煮个饭嘛，等一下我去洗个菜嘛。他就看他说你怎么做这么多事情？他说这是我的家，我为自己做的，不是为太太做的，有没有道理？看着能喜不喜欢听？弟兄们敢不敢听？当然敢了，我现在已经谦卑了。我觉得一个人为什么叫老顽固，就是以后就是不改了。能够改的人啊，哪怕你九十岁都不是老顽固，同意不同意？我就不是老顽固，我是知错能改，而且呢，像子路一样，闻过则喜。因为像你这么老了还能够改啊，而且很多的盲点人家还会告诉你啊，那很了不起啊。年轻的时候没什么了不起，年纪大了还能改啊，那真是金不换啊。同意不同意？真是啊。所以我的妻子啊，现在觉得人生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喜乐，越来越繁荣啊。那这不是开玩笑，他在面前，他在坐到这里我也敢讲啊。那真是这样子，那个没有什么事情是他的事情啊，都是我们的事情。而且我们男人居然比较轻，身体强壮的话，那就应该担当更多的责任了，对不对？不多讲了，免得弟兄们都生气了。这是很简单，我以前有没有讲过，我们家里面两个儿子，从生下来就是我的事。晚上我是 night shift， 晚上我说孩子全部交给我，孩子起来要喂奶要干什么，哭啊都是我的事，你就好好睡觉，除非孩子要吃奶，我爸爸给你。喂完我就带走，我那看他什么事情都不管，就是晚上都是我的。所以孩子的一个四个礼拜过夜，一个五个礼拜过夜，两个端尿布都是我做的。男人比较理性，比较有决断力啊，我替他安排好 schedule， 然后照着这样子我学习，我去研究，我去看书，然后把孩子照得好好的，两个孩子也舒服，睡得也好，不像那些妈妈，晚上孩子一哭就抱起来还要摇。不但摇还要走，所以你抱他也没用，你一定要摇要走，那第二天你上班就走路摇摇晃晃，何必呢？ 孩子那么小，你那么有学问，你看被孩子整的整的这样混得混蛋的，那说不过去嘛，你博士怎么拿的？哎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教育也信他的，不知灭亡。这句话很宝贝，神爱世人这四个字哈， God so loved the world， 光这句话就让我们感谢赞美主，真的，因为我们不配，真的，我们实在是不配。他是神受苦的仆人，因为神的爱让他受苦，为我们受苦、因为这个他要成为肉身，在肉身中受苦、而且承担我们一切的咒诅和羞辱和刑罚。他是神所立的基督，他本来就是君王，他是神荣耀所化的光辉，为我们成为救恩的元帅，他洗净我们的罪，复活坐在宝座上，所以他是坐在宝座上的祭司，还在替我们祷告啊，这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哈、他有多重的身份啊，他是荣耀的主。那神给世人最好的礼物呢，他为道成肉身，在肉身中认同我们，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使我们得到完全的救恩。因为他道成肉身，就知道我们在肉身中的限制，他更体会我们。所以当我们在肉身中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他能够体恤我们。所以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在疲累的时候，干渴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他祷告，因为他完全体会我们。所以他在肉身中也因着他大声爱哭，因着他的顺服蒙了神的恩典，使我们这些得救恩的人呢，能够得到完全的恩典啊。那么败坏掌权的魔鬼释放我们，胜过罪恶和死亡，将来有一天要我们复活，在新天新地里面敬拜神啊，这是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啊，这个 baby a child is born， 这个政权诞生在箭头上，他们称为奇妙，这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是在主前700年的时候，神借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讲到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我们圣经比较熟的就知道，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在创世纪第3:15，神说必有妇女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对不对？这一位救主啊，这个他要败坏撒旦，践踏蛇的头，他到时候来到了这一个婴孩，女人的后裔，从童女玛利亚所生的，所以这一位来到，他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就是他要做王，他的名字称为奇妙 Wonderful 测试Wonderful Counselor， 他是一位测试，然后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是不是？Almighty God， 这个大家都很知道了哈。这个讲到他是一个奇妙的救主，他是奇妙，他显明神的爱，带着神的救恩，他的做法也是奇妙，因为他没有带着权柄，带着君王的权势地位来到地上，反而道成的肉身，降生在马槽里。这个成为木匠的儿子，在拿撒路，然后行走在加利利，被众人所藐视，因为我们都是被藐视的，他成为我们的样式，显明神奇妙的作为，神的爱。他是测试，讲到他是真理之王，传扬神的道。那全能的神，讲到他能拯救我们到底。当亚伯拉罕想，当时像亚伯拉罕和雅各他们显现的时候，都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因为他的全能能够让我们在他的面前可以完全，靠着他的能力，他没有不能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被他改变翻转生命啊，他的能力让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完全。永在的父永远与我们同在，凡事上做我们的主，保护我们，爱我们，和平的君，他成就了和平，使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与自己和好，我们能够与人和好啊。所以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这个地方讲到说，你们刚才师班所说的东方的博士来到这里，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讲到耶稣生下来就是王，然后先知预言在那里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王要从你那里出来。那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为这里做见证。甚至于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牌子上面用三种文字，罗马、希腊文和犹太文，上面写的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所以从他降生到他死都是王， 从预言到将来他都是王，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天使说不要惧怕，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 A child is born, a child is given, a savior has born、一个救主，一个什么 child, 神的儿子赐给了我们，救主来到我们中间，他就是主基督，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今天早晨读的经圣经是正好他也讲到这个地方啊 ，is a savior。昨天读的经文是 a child 的啊，生给我们啊最宝贝的啊生的儿子，然后给我们救主啊，这是在这个时候让我们来纪念。有没有人去过伯利恒呢？有人去过啊？伯利恒啊。这是我去过两次了，那是主耶稣诞生的地方。你看那边还有回教的庙寺，是不是？现在是阿拉伯人住在那，就是那个就是你进去的时候，耶路撒冷这边也是有 mix 的哈，所以我们的导游是比较聪明的，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在犹太人这边就派犹太人的 bus 到。阿拉伯人那边去开他们的 bus， 所以你开进去的时候就没有问题啊。那这是这个地方，那这边就是进去的教堂啊，进去纪念主耶稣的地方啊。那进去一个门，看在这个进去的门啊那么小啊，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出来的门，你都需要弯下来才出得来，让你朝见君王也谦卑啊。这是耶路撒，这是那里啊，有一个赐给我们那。就是用这五个，它是奇妙测试全人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很快的给大家分享啊，让我们来在这一个时间的纪念主啊，就是这样子啊。那么有一子赐给我们，他是奇妙的救主，所以普世欢腾来庆祝他。他是真理之王，他本来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他却带着恩典和真理的慈爱而来啊，他在地上设立公理，他要把救恩带到地上，这个被罪恶死亡所捆绑辖制的地呢，他把救恩带来，让我们能够罪得赦免，胜过死亡撒旦的权势，败坏掌权的魔鬼，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神的公理能够在我们这些蒙恩人的中间能够彰显出来啊。所以他在地上建立公理，讲到特别讲到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啊，能够让他的真理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啊，彰显出来。那永在的父与我们同在，和平的君成就和平，不但是和平，而且是永远的和平。那你们过 Christmas 有没有参加过这个听过这个弥赛亚歌的啊？现在有的时候还要去找，对不对？但是也有些光点啊。那我记得在很久很久以前，十几年前，我在多个教会负责 worship 的时候，我就请我们的诗班 Sherry 花三年的时间呢，把这个安德烈弥赛亚的三个大的 piece 呢，一年唱一遍，然后第四年呢连起来全部唱一遍。哇，那么它有三段，你们如果知道的话。第四年的时候，那个我正好在外面宣教，我反而不在。但是当若哥在唱的时候，光台上的这个唱诗班和管弦乐就210个人，然后也到外面大学去唱啊，有福音布道让别人来听，就是把三个 piece 呢能够选起来，在当然不可能全部唱完，要两三个钟头，大概就是把它 cut 到一个半小时到不到两个小时唱完。啊，这是在中国教会比较少有的，但是在我住的 Princeton 那边，他们每一年都会从头唱到尾。那全世界很多地方都会有几千人的大合唱来唱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个安德烈弥赛亚呢，他是在这个1741年8月22号到9月14号中间完成的啊。这个24天里面呢，他常常写这个诗歌的时候呢，感动流泪啊。跪到地上说看到天开了，一气呵成。有的时候这个他的人别人给他送饭来放到门口的时候呢， 那下一个人送的时候还没有动，为什么？他就会身体充满在一个地方，停不下来，一直写，一直写，写了二十多钟把它写出来。这是一个旷世杰作哈，那、也是被神感动的。那么他1942年在这个杜柏林开始演出的时候呢，就盛况空前，轰动一时。那他在伦敦第二年演出的时候呢，英国的这个 George 二世啊也来听到哈利路亚歌的时候就站起来。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看到哈利路亚全场站起来啊，你们有没有参加过这种啊？他们那也喊着站起来，所以这个200多年呢，在全世界被唱，所以啊。在一个这个伦敦的一个1859年呢，有2700多个人，乐器就有460件。啊、1869年在美国波士顿的时候呢，创下10000人的大合唱啊，500件乐器。所以这是变成一个圣诞节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纪念。而当初的安德尔是被主的爱所感动，常常都是流着泪在这里彻夜的在这里写，停不下来的啊，这个写这个曲，那真是。不容易哈。那不是欢腾啊，救主下降，神的救恩，奇妙的救主，奇异的恩典，其实没有时间去细讲啊。神的救恩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这是很宝贝的事情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许我们传福音真的是比较难。那个邱牧师告诉我说，明年可能是希望大家能够传福音啊。那个其实传福音这个本身哈、是一个对别人是最重要的事情，只是我们哈、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口才有限，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好像自己也不够，但是其实我们只要带着够爱的够多的爱心和关怀啊，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跟别人讲说，你一定要接受主啊，太重要了，不是让你加入宗教啊，就是让你把神接到生命里面来，让他成为你生命里面永远的最好的朋友，然后成为你生命里面的主，给你生命，给你力量，给你喜乐，给你真的与你同在，让我们能够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和他好像就是联合在一起 Abide in Christ， 你不需要努力，因为你本来就在基督里，基督也在你里面，你只要能够照着圣灵的感动，基督的平安，照着神的话，然后让基督的平安引导我们，不去做犯罪，不讨神喜悦的事，不放纵自己，在神面前呢，求神给我们足够的力量，能够胜过我们的软弱，所以让这个莫大的能力和足够的恩典呢，我们能够在神的爱中呢，我们其实是最宝贝的生活哈。我们真的能够不需要到了年纪那么大才像孔子说哈，这个到这个七十不逾矩，好的，30而立，40而不惑，50什么东西？随心所欲，然后不逾矩，对不对？我们就可以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都是敬畏主，我们有一个心思跟随主，另一个心思跟随主，所以我们能够照着基督在我们里的平安，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靠着神的保守，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啊，在主的面前享受他自己的喜乐，而不会我们这么样子的疲累的过个基督的生活，或者假冒为善的过一个勉强的生活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他的救恩是完全的救恩，因为他也是奇妙的救人，他是 wonderful 啊，而且这个奇异的恩典呢，让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呢，在神面前就永远感恩的心，在神的面前啊、来过我们的日子哈，不是欢腾，救主下降，大地接他君王，这首诗歌里面这几个礼拜都唱，因为。太多了，所以唱不来，是不是？这个以撒华兹呢，他是被称为圣诗之父吧，他写的这首诗歌也是这种东西哈，有这种超越地上限制、眼睛的限制，看到天上的荣耀，选择诗歌。本来还有别的，我把它拿掉了，因为太多了啊。这些当年写的诗歌呢，其实今天都留下是教会的宝贝。今天的短诗呢，是没有办法把它形容出来的。因为短诗太短，而且短诗比较重在我们的感性，缺少圣经里面的真理的架构，所以常常短诗呢只能够代表一个感觉啊，那代表对的还是不错，像我如困如渴如溪水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就是为了我 feel good， 这个是现代年轻人的走法， 啊，这个如果说是以自我为中心，不叫敬拜，啊，这个叫自我陶醉，啊，所有的敬拜应该以敬拜神，让神的荣耀，以圣经的架构在圣经里面来敬拜，对不对？这个才是真正的敬拜。他是救恩，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散的人，这是他来的目的，因为我们是失散的人。他来是要给我们生命，让我们得到神的生命，生命变丰盛，啊，这是他来的，啊，那么他是恩典之王，他是真理之王，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基督，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而且有他的荣光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一个神的儿子呢，带着恩典和真理来，而且我们都领受了恩上加恩，这是耶稣基督来的啊。然后耶稣说，我是王，我来为真理做见证，真理的人就是属我的，我是真理的王。那么他是真光，他是真自由啊。这个在光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不被黑暗所笼罩，我们能够有智慧，能够看清楚什么是对的路，什么是陷阱啊，什么是错误的。所以耶稣说呢，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然后他赐给我们真的自由，这些都是传福音的好题目哈，啊。那个，所以天父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他前面还有一段，我把它拿掉，因为太长了。他说，我们若遵行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啊，因为他是真理，他是测试，他把神的道智慧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像有眼睛得亮，看见光明，能够不走在黑暗摸索茫茫然当中，我们的人生有方向，我们不会不晓得如何往前走。然后我们因着真理呢，我们不再被捆绑，因为真理是给我们真正的智慧，让我们看淡了那些短暂的必朽坏的，那些欺骗的，那些从罪恶里面来的，然后那些有罪恶有痛苦的 consequences 的下去结局的，让我们能够得到自由，这个很重要。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被捆绑，一个被捆绑的人是不自由的，一个被捆绑的人是不会喜乐的，一个不自由的人是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所以在歌德他就说，什么叫做自由？自由不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叫放纵，不叫自由。所以不是说你想赌博就赌博，抽烟就抽烟，喝酒就喝酒，胡思乱想就胡思乱想，上网乱看就乱看，这个不叫自由，这个叫放纵，因为你不能够约束自己。真自由是你不想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这个是能力。那这个是真理给我们的，让我们看清楚，知道我们的人生应当怎么用，我们每天的生活应当怎么样的过啊？我们去追逐那些虚幻的，那些过去过去，有没有人看过韩剧的？看过去看过了，对不对？你现在会不会还是好想那个韩剧啊？哎呀，那个韩剧给我的人生的帮助好大啊！你后来又有新的剧让你看，对不对？现在很多人就不看韩剧了啊，觉得这个中国的剧也不错，是不是？什么大场面，那个是韩剧了，那个是韩剧啊。反正不管怎么样的，你看完就看完了。要看之前的时候，就那，你有没有一个经验，看电影看到一半，或者电在家里看电视的电影的，看到一半的时候？就不想做事情干什么啊？那个时候如果有先太太叫你去帮忙去接孩子或者洗碗或者干什么，你自己去啊，你就不愿意被打断。就像你喝酒喝一半的时候呢，你就人家找你干什么，你就觉得怎么样的啊？你 give me a break， 给我一点 space。那你天天都这样的话，你变成废人了。所以中国有很多宅男，在这个十一长假的时候啊，报纸登了啊。所以中国大概有2000万，我不记错的话啊，可能3000万，叫做百步宅男，就是一天走路不到100步，因为房子很小嘛，所以上个厕所也很近，对不对？所以他一天到晚呢就是上网，所以十一长假不出门，而且是年轻人啊，在家里面就是会躲在家里看电视，不就是看手机啊，叫做百步宅男。100步都走不到，也很难呢。像我生病在家里面，我都300步啊。那我想那房子可能很小，100步，或者是他实在是耐心很够啊，就看着就不动啊，除了逼不得已不吃饭，逼不得已不上厕所啊，而且呢， 这个也许一面吃一面看都不一定。所以中国有两三千万的年轻人，那都是废掉了。那今天好像听说24岁以上的孩子呢，大概70%跟父母亲同住，因为还可以白吃白住。这一代的孩子呢，如果被这个网络给网住的话，很可怕的，也是浪费。虽然我平常不看电视的，我以前几年不看电视的，这个也就是时间很宝贝啊，你活得好好的，干嘛浪费生命呢？你怎么知道你要活多久？像我说生病就生病的，这个不去讲这些东西。所以啊，真正的真理让我们有智慧啊。所以耶稣来了，他在我们里面啊，我们跟着他，我们就有智慧，我们过的日子很喜乐，而且我们日子好啊。你想想看啊，一个人在那边宰，我这举特殊的例子，一个在神的手中被神所使用，不要互相保留了，就是一个宣教士或者一个爱主人，在神面前天天活在神面前，让主使用。然后让人从撒旦群下归向神，从黑暗中归向光明，然后能够学习突破自己，生命翻转，在家里面开始爱自己的妻子、孩子或者配偶，然后也能够照顾弟兄姐妹们，帮助人起来。这两个中间差生的结果多大？人生的意义差别有多大？对不对？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都可以活出一个改变的生活，就真自由。让我们不要再被捆绑。今天很多的人被捆绑，那种被捆绑的滋味啊，是你想要胜过他，胜不过他；想要放下，放不下；想要改，改不了。你不知不觉就这样子了，而且你今天好容易放掉，隔两天突然之间回来，你又上去了。所以，我们今天哈，基督徒们啊，真的要在神的面前过一个真自由的生活。但是，基督来就让我们真正得到释放，他是救主，他也是赐给我们智慧啊。神公全能的神设立公义啊。这个讲到这个仆人之歌，讲到我的仆人神扶持我们，要做万邦的光，做众民的灯宝，让瞎子的眼睛再开黑，然后让被囚的出监牢啊，讲到我们的眼睛看见光明，然后我们能够不再被捆绑，得到自由啊，出离黑暗，出监牢。那么他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上的灯火他不全灭，这是神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只在这个地方感谢神的爱，而不活出一个爱的生活来。所以我们也要起初的爱心来爱我们的主。他将真理传开，他不灰心不散胆在地上建立公义啊。所以他是给他自己给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他啊。然后呢，他让我们有个新的开始。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是新造的人，所以他的公义在地上建立起来，我们成为他的国民，我们在成为真理之子、智慧之子、光明之子。我们在地上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啊，他凭着真理来统治我们啊，他成为我们的主，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句话都是很宝贝的，一个改变生命的大能，让我们不是改善，而是完全翻转啊，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而且当我们还活在肉身肉体中的时候呢，这个新的生命在里面会让我们来活出能力来改变它啊。它是活水，它是福气啊，这是基督啊。这个信的人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里讲到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活水的泉源，然后讲到呢，耶稣基督来到要把福气赐给我们，这个是一篇特别的道，我没有时间讲。耶稣基督把神给人的祝福，因着亚当夏娃犯罪所离开的，你看整个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是福分，然后呢？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的福气就离开了，咒诅就来到，人就在死亡罪恶当中、捆绑当中，一直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到了使徒行传第三章，当彼得、约翰起来讲道的时候，门口使那一个瞎、现在瞎瘸腿的人站起来以后，在这里讲道的时候，讲到说，神兴起他的儿子来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再把神的福气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再恢复过来，再来赐给我们，使我们离开罪恶，然后让神的祝福在我们当中，永在的父与我们永远同在啊！他是万有居首位啊，我就不细讲了啊！反正呢，他信他名的人，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而且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一个他是我们永在的父，因为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和平之君成就和平，他说：“西安的民呐，大大欢喜，你就玩到这里来。”然后是。在天上有和平，至高处是有荣光啊！这个细节呢，讲到耶稣基督成就了神和人中间的和平，让我们与神和好。 然后我们中间有那个河，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讲到神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啊，它是成就和平的。所以今天神让我们在人中间成为和平之子，啊，我们能够使别人和睦，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被神宝训也告诉我们。所以今天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里面有和睦，我们里面有神啊，所以我们能够成为别人中间的桥梁。而不是去拆毁，而不是我们能够说告诉人的好话，而不是讲是非啊。所以我们能够安慰别人，能够鼓励别人。同样一个人犯罪了，同样一个人跌倒了，但是不同的人，两个人去看他，一个让他绝对就不再见你，一个你把他带回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当我们里面有和平、有温柔的时候，我们能够把他带回来。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弟兄们，你们中间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中间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挽回别人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软弱了，不聚会了，在神的面前跟不上，在神的面前被世界吸引，或者是跌倒了，或者被捆绑了。我们要怎么自己要谨慎，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所以我们要挽回我们的弟兄，而不是去定罪我们的弟兄。当你把神的光给他的时候，他自然被圣灵光照，那是柔和的，带着医治之能的光，而不是我们的舌头如箭的去解除他的错误来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和你们讲过一个牧师哈，他以前和我讲说，他们教会有些人呢，这个需要辅导，他就去辅，他说辅一个倒一个。那么有些人不太聚会呢，他就去探访。他说不去探访之前呢，偶尔还会来聚会，探访之后就绝对不会再来啊，因为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啊，读了神学博士，然后又是台大毕业的，那个人呢精明的不得，英文也好的不得了，非常能干啊，眼睛也是什么的啊，一眼就看穿别人的所有的那个东西哈。所以他单刀直入，啪一下进去，就是一个很好的外科医生啊，真的知道人家的这个盲肠炎需要割盲肠，所以呢，一刀下去把盲肠给拿出来，但是不打麻药。所以他虽然很厉害、很聪明，也是对的，但是人家看到一个怕一个，每个都吓跑。为什么？都是不打麻药的外科医生。今天我们中间有没有不给人家打麻药的外科医生？那这个病人不敢来看的了。像我去做这个心导管，对不对？这个其实没什么，但是他还是给我打了麻药，啊，就是让你不觉得这个管子这样子插进去到你的心脏的时候，不舒服，当然他麻药打的原因，因为你还是清醒的嘛，只是不让你那么上瘾，啊，那你们中间做过大肠镜也是一样，其实可以大肠镜也不需要麻药，但是他是给你麻药，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你为着你用温柔的方式啊，让别人能够目的要达到。就是把他身上的弱点这样子拦住，把他罪恶或者捆绑把他出去，但是呢带着神的爱，带着神的道，但是自己要小心就是了。所以啊，在讲到耶稣基督各个方面啊，我其实今天讲的，因为实在是比较累啊，那个脑子啊，我根本就是脑子都糊涂啊，都是发晕的。今天感谢主啊，我说今天应该是恩典啊，所以今天早上起来最好一天啊，那个等等。前几天起来的时候都是喉咙痛的，简直是受不了，然后人就发烧，然后就起来。那感谢主，今天让我最好一天啊！所以恩典总是够用的啦。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常常也是，我想想看，我明年哈，大概也是剩下三个、四个主日空的，别的全部都满了。这个想想看哈，一点自由都没有，是不是？但是能够服侍这恩典呢？因为到时候恩典够用。那你想想看，那个七十多岁的人，是他让我每个礼拜去讲道，去服侍干什么？那不是恩典是什么？那就是恩典了。要不然的话，当个废物在那个地方好好享福吧，退休吧，天天看电视吧，然后天天那个吃喝玩乐吧，这个运只要好好运动就好了，那这个等死嘛，叫三等公民嘛，等吃等睡等死。那你真的平安呐，这是无忧无虑啊，就是。无忧无虑的三等公民，你愿意这样过日子吗？那还不如日子每一天都有价值，每一天都有贡献，然后帮助别人，不是别人啊。 在胃里面长胀，有的时候别人这个一脸欠他钱的样子，好像也可能他长胃会长胀啊。神会做事的，只要我们的心在那里祷告，恳求啊，心是迫切的恳求，神会替祷告的。所以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心法，大家要有这个迫切。要不然讲明了这个传福音干什么的话，都是弟兄姐妹们传给谁听啊？要大家传悔改的，悔改的道法差不多吧？啊，借着十字架的上帝的血成就了和平啊，无论天上地上地下都有这么多哈，它是有完喜。既然成就了和平呢，所有的中间的拦阻都出去，烦恼不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啊。这个我们基督徒，我们生活中间很多人没有安息。其实我没有写太多了，再写太多的话就讲不完了。这个安息也很重要，我们和神的关系好了就有安息，和神的关系不好就没有安息。家里面夫妻孩子们中间关系好了就有安息，夫妻孩子中间关系不好就没有安息，是不是？你孩子出去了你就不晓得什么的回来啊，在外面搞什么也不知道，然后你心里面放不下，因为他常常在外面会出事情啊。那这个都是已经 too late 啊。那我会跟师母今年去意大利的时候了啊，姐妹们都找到辅导啊，他们在那边聊天，在那边祷告的服事的时候呢，他们几个姐妹在一起啊，突然呢这个一个姐妹的脸色就很不好，她说为什么？她说因为我孩子呢，今天你告诉我说他又出去，我就不晓得他怎么能回来啊。这个他每次出去有的时候他朋友们就出去乱跑，所以这个妈妈心里也很不舒服。那师母就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改换一下这个你的意见啊？你这种负面的态度哈，你给他的感受就是你不信任他，你不接纳他，你不喜欢他，然后你在防着他，然后你要管他，所以他从你这边接受的东西呢，就让他不愿意接近你。你为什么不为他祷告，不爱他，不关心他？这是你的孩子嘛？你为什么不用正面的态度来对他，然后告诉他说你在外面注意自己哈，那个小心哈，这个能够好好保重自己啊。哎，他觉得不错呢，他就给他儿子呢就发了一个信息，就是说好的，谢谢你告诉妈妈啊，知道你要出去，你自己注意保守自己，好好的小心自己等等等等，对不对？就一个鼓励的话。所以第二天来的时候他就很开心，他说怎么样啊？他说我回家的时候我的孩子已经回来了啊，一大早就回来了，而且已经睡觉了等等，他以前完全不一样。这孩子们都在对接纳，你讲他的时候越讲越远，越讲他越怎么样的，越离开你，因为这个家里面没有安息啊。当大家心中有神的爱的时候，这个家里面有安息，这家里面很舒服的。如果很多先生不肯回家或什么，家里没有安息啊，一回到家里太太就开始那样子，好像瀑布的水一样的那样子啊，就冲下来了啊，然后家里面就像有那个火在那边点啊，让你这个情绪都安静不下来嘛。哎，不是只有先生太太这样的，先生也都是这样。所以让夫妻两个人啊，就是保持距离是安全，所以孩子变成中间隔断的墙啊。那等到孩子一离家出走，或者一这个空巢以后，夫妻两个离婚了也是这样的。你现在有没有听过中年人离婚的？有啊，因为以前都是女孩子嘛，孩子一上大学或者一搬走了以后，夫妻两个大眼瞪小眼以后没法讲啊，一讲就吵啊，这个多可怜。家里面应该是一个很有爱的地方，很有祥和的地方，那你不能够，你不能希望别人对你这样，你自己要这样对别人，自己不肯改变的话，注定一个结局永远没好日子过。因为你不肯改，你就希望别人改，你都不肯改，你要别人改，你设身处地的话，那个人在希望你改，那两个人都在希望对方改，两个人都不肯改，你说这个有好日子吗？当然没好日子。但自己改又改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胜不过我们自己，最大的仇敌是我们自己。说彼得大帝俄国的，他说我可以征服天下，但是我征服不了我自己。但是呢，耶稣基督进来，我们一切都是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哈，如果有的话，基督的能力能够让我们改变，这是他的救恩，不是单单让我们免去神的审判，他要让我们胜过罪恶，他要让我们胜过肉体，胜过世界，胜过情欲，胜过一切的诱惑。他有能力，他有恩典，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跟人接受的。要不然的话，我们来这个聚会我们也很辛苦的 啊，人家礼拜天早上他可以睡到今天，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最早需要睡两个钟头，因为我的身体软弱，啊，但是还是起来了，啊啊，我们有的时候你上班也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日子若是不能够得到自由，你晚上就一定要看什么啊，手机上面的无论是什么节目啦，无论是什么东西，无论什么东西，让你睡觉睡不够，早上起来还是要上班，你这样下来，你的日子活得多么不错。老虎带重担，这是老虎带重担，这个还不是外面的重担，是心里面的重担。其实有人说吧，医院里面这句话大家都听过，80%的病床是和心理有关的，但是呢，80%里面的和心理有关的，里面的大概又是80%左右呢，是和别人人际关系出问题，没有关系，人际关系不好。当你人际关系好的时候，你就肠子不会打结了。也就不会心里不舒服了，那你家里这个关系怎么改呢？从自己改起啊！神就是赐福给我，我的师母本来就很好，最近好的不像话，我就不晓得为什么他最近好的简直不像话，对我包容，对我鼓励啊，而且呢，我就觉得说他改变的这个简直是速度哈，我有点跟不上，所以我不得不跟着改变。因为他开始服侍主啊，他以前跟着我误会啊，虽然就开始服侍很多了，然后后来神又给他派人去宣教，所以他一年大概有几个月都在外面宣教，有时候出去三个月的、两个半月的，一出去就很久。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出去，我说当然可以，你被神用，他跑得动就跑吧，将来有一天你就跑不动，像我现在就不想跑了，因为身体不行了啊。他就真的这样出去服侍以后呢，神就恩典给他。然后他又服侍呢，神就改变他，所以让他的耐性好得不得了，而且常常会关心我，主动的关心，而不是一些那个，而且他知道我的问题呢，还是会很温柔的劝诫我嘛。所以我又觉得说，这个好像倒吃甘蔗越来越好，那你希不希望你的家庭是这样的？那孩子也很好，孩子很愿意和我们见面，在我面前我们常常祷告，我们一家在一起，他们喜欢祷告，所以孩子没有什么问题会告诉我们，无话不说。所以我们虽然孩子大都结婚了，但是我们还是怎么样子的啊？媳妇们也愿意跟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这是啊，就是我们能够安息的生活啊。然后呢，他是平安，耶稣说他把他的平安赐给我。在这一个大家唱平安夜的圣诞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的平安？当大家在找喜乐，其实那些不认识主的人在圣诞这个假期的时候狂欢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其实没有。也没有满足，更没有喜乐啊！让我们在主里面啊，我们能够在地上像明光照耀，将真理的道表明出来，然后知道神把他最好的给了我们，这个礼物是白白的礼物，只要愿意接纳的，都可以白白的称为神的儿女，得蒙神的喜悦。这是圣诞节，所以让我们能够圣诞节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也带着一个愿意把福分、好消息跟别人分享的一种心情。对，跟我们的好朋友能够鼓励他们，能够祝福他们，带着祝福的心而且能够安慰他们，我们也能够为教会祷告，让教会能够更多的火，爱主的火能够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这个地方一个礼拜聚会，我们有个新说主啊，让我为你而活，在这个时候你为我而生，你为我而死，也让我为你而活，活在你的面前，甚至于愿有一天也为你而死。那今天在国内很多的教会已经开始被这个逼迫的很厉害，你们也知道对不对？很多人被抓，这个是公开的事情，但是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呢，他们愿意摆上去，因为他们觉得有些事情呢，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仍然要传，所以我们仍然要讲，所以我们仍然愿意为主牺牲，是不是？这是他们对主面前的认识，这个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够去理性所去批评去分析的，而是说他们就是一般愿意为主而活的人就是这样。若不然的话，就没有寻道的人发生了，是不是？我们的一般来说，我们都是最好的国民，我们最爱国，我们最爱对社会有最好的贡献但是我们知道他是真理之王，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必须要在光明中，我们必须要束缚他，把真正的爱带给我们所在的社会、所在的国家把他的恩典真理能够活出来变好行为，让人看见把荣耀归给神。 这是我们所做的，我们都是一些这样的规则做的。所以这是最后一章吧，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完权，他必坐在位上做祭司，在两职之间，使两职之间投地和平。所以他又是君王，他又是祭司，这两个是好像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耶稣基督呢，又是王，他又是大祭司，他把仇敌和平，然后在这里建造耶和华的殿，就是他的教会。怀孕先知你可以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叫做耶稣。他又叫做以马内利，就是让我们与神同在。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主，我们也崇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神祝福大家，在这一个 Christmas 的时候，我们真正能够得到他与他的关系很好，让基督降生在我们心中。有首诗歌说，基督虽能千趟降生于伯利恒，若是不降生在我们的心中，救恩与我们还是无用。所以让我们唱这样诗歌的时候，让这位基督他降生在我们心中，也能够在我们心中做王，因为他本来就是王。让我们活出一个神儿女当有自由的荣耀的生活。所以有一首诗给我们，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所以我们如果不让耶稣在我们生命中做王，我们就亏欠神，我们也得罪神，因为他本来就是王，他为此而生，他到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生命中借着恩典做王，借着爱做王。所以我们应当学习顺服，顺服他而有的喜乐，那是永远满足的喜乐。若是不然，我们永远在自己的悖逆软弱当中，我们没有办法享受神的祝福，这是我们的选择。所以让我们在年底的时候好好的说，主啊，这天在你的肩头上，我顺服在你的面前，让我活出来你真理国度，你自己公理国度里面当有的信心生活和见证，让我们的明年或者今年更好。愿神祝福你们，圣诞快乐，新年快乐。